今天是我们第41次看约翰福音，题目是君王受审，君王受审。一开始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要看耶稣基督的受难，求圣灵教导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受难，让我们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求主让我们心里面重新复习这一段历史的事实，并且教导我们中间属灵的意义。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可能有人在担心说，约翰福音已经讲了很多次，不晓得今年过完之前会不会讲完哈。我们会在今年过完之前就看完约翰福音。那今天开始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第18章，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约翰福音结束，可以说是整本约翰福音的最高潮，也是整个基督福音的核心。那基督福音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是福音里面绝对不可以缺少的成分？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哪一件事情是别的都可以不讲，但是这件事情是不能不讲的。福音中唯一不能够缺少的成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就等于耶稣基督钉和他钉十字架。如果你把主耶稣的十字架拿走，就没有福音了。你把基督教里面的基督拿走，你只剩下一个教。就好像是你渴了，你去买一瓶水，你说老板给我一瓶水，人家就拿给你一个空瓶子，然后说喝吧。那你说水呢？没有水我喝什么？我要一个空瓶子做什么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就好像是一个空瓶子，里面没有生命的活水。现在好多人说他去传福音，可是就是不传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他们讲神迹，讲信神多好，我祷告之后身体复原了，工作找到了，难关也度过了。他们也讲智慧，这个原则可以使你的家庭幸福，那个原则可以使你凡事兴盛。讲了半天，但是就是没有传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使徒保罗这样子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各位弟兄姐妹，基督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的罪才被洗干净，我们才被神被天父称为义，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整个福音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信主的人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并且接受他十字架上的救恩。那今天我们开始所要看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这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最核心的部分。就好像有一首诗歌所说的，说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唯靠救主耶稣圣名，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我们十月份讲他的信息，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他的钉十字架。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君王受审。耶稣他被审判，人家告到罗马人那里去，告他的罪名是他是犹太人的王。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犹太人的王。但其实耶稣他并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真正的身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超乎万王之上。那他被审判是万王之王受到了人间的审判。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8章，他整个内容就是讲耶稣基督他的被审判的过程。那我要请大家再一次翻开圣经来，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40节。这40节的圣经分成三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是个不同的场合。第一个段落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二个段落，耶稣在大祭司的宅院里面，那是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最后第三个段落是耶稣在巡抚的衙门里面，那是第二十八节到第四十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就是十八章的一节到十二节。耶稣跟门徒讲完了这一切话之后，他就开始要到橄榄山上去。第十八章的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这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吉伦溪是在耶路撒冷东边的一条小溪，它平时是干的，下雨的时候才有水。你如果住在加州的，你就知道说有些所谓的溪流什么，平时其实是干的，到有雨季的时候才会有水。但是在每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每家的犹太人哈，一家要杀一只逾越节的羊羔，那这个羊羔不是在自己家里杀，需要带到圣殿里面去交给祭司，在祭坛上杀。那有人就很好奇说，每次过节的时候，多少犹太人去那边过节，他们杀了多少只的羊羔呢？在耶稣基督被害之后三十年，那一年曾经做过一次统计，说那一年被杀的羊哈，在那个祭坛上杀的羊有256000只羊哈，一家一只羊。那再给我们大致上有一个概念，说知道说犹太人在那个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大概要牺牲要杀多少只的羊。在那些祭坛下面是有一个流水的通道，这个通道就直接通到这个吉伦溪，所以那些被杀的羔羊的那个血就从这个通道就通到那个溪里面去。那到了那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溪水是红的，所以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走过吉伦溪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说是踏着羔羊的血走过的那条溪流啊。那这也给我们一个很清醒的一个提醒，因为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意思，他自己本身才是神的羔羊，才是逾越节的羔羊。当初神设立逾越节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你如果把那个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面，那么那个灭灭的天使过去的时候，一看到这个血就越过你这一家，你这家的人不被杀害反而得救。那就预表了说，将来有一天人会因为羔羊的血而得救。那这个羔羊到了耶稣的时候，是真正神所预备的羔羊来到了。那天晚上他们就过了这个吉伦溪，然后真正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往橄榄山上去。那我们圣经在约翰福音说，他就到了一座园子里面，在别的福音有把这个园子的名字说出来，说那个园叫做客西马尼园。客西马尼园是一个希腊文的发音，意思就是把油榨出来的意思。那个山叫做橄榄山，顾名思义，那就是种橄榄树的地方。这客西马尼园并不是一个花园，里面不是种玫瑰花或种什么花，里面种的是橄榄树。那一直到今天这个园子还存在，就是法兰西斯会的修士一直有人在那边看守这个园子。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应该还可以看到这个园子，说里面是有8棵非常古老的橄榄树，这些橄榄树都有上千年的年龄，说那个橄榄树还活着，但是有没有其中哪一棵是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活着的，我们不知道。但是那是一个橄榄园，橄榄园其实是私人家里的园子，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那个上面的地非常的狭窄，所以一般人家里面都没有园子，只有那个城里面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在城外的山上有自己私人的花园，不是花园就是橄榄园，就这个园子。那可能在跟随耶稣的人里面，或者说有一个爱慕耶稣的一个有钱的人，他在橄榄山上有这么一个园子，就叫做客西马尼园，榨油的园，因为橄榄油可以榨出油来。他就每次耶稣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园子让给耶稣用，所以耶稣很习惯性的每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常常跟他的门徒就到那座园子里面去，而他常常在那里面祷告。这个犹大，卖主的犹大，他非常清楚耶稣常常去什么地方，所以当犹大要带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一带就带他们到这个客西马尼园里面来找他。 那第十八章第一节的背景是这样子，那他怎么带人来呢？好，第二节哈，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同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那我稍微注解一下，就是第三节，犹大领了一队兵，其实是两个不同团队的人，一个是一队兵，一个另外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的差役。这个兵是罗马兵，他用的那个字 spira 的意思话，是等于是差不多一个团队的兵力，应该是差不多600人左右，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编制比较小的，可以小到说200人左右。他带来的，这是借来的兵，借来是罗马人的一队兵，大概有差不多起码有200个人。那再加上祭司跟法利赛人的差役，这些是所谓的圣殿侍卫，在那个圣殿里面做侍卫的，那他们是犹太人。这犹大带来的是罗马人跟犹太人混合的，合在一起的这一队兵，而这一队兵人数非常的多，几百个人，为的只是抓一个人，抓耶稣这个加利利来的一个木匠。他们是大张旗鼓的来抓耶稣，他们带着灯笼跟火把。那个犹太人的灯笼不是我们中国人纸做的灯笼，他们是瓦器做的，是那个陶土所做的，里面放的就是普通人家的油灯，那是他们的灯笼，然后带着火把。那天晚上是逾越节，那逾越节是月圆满月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才刚刚过中秋节，中国人的中秋节一定是满月，那犹太人的逾越节也是满月的时候，有月光在照着，但是因为他们是在山上，在林子里面，所以他们还带了灯笼跟火把，说要确定可以抓到这一个人。那他们去了之后，就大大的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跟他们以往抓人的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是第四节开始，我们看一看耶稣在这段时间他的镇静、他的勇气跟他的表现。从第四节开始我来读，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我就是，你翻成英文就是 I am， 这个你可以说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哦，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那这个也可以说是我是，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讲过七个我是什么，我是什么，那个我是神的名字，犹太人听得出这个意思，当你说我是的时候，他在表示自己是神。耶稣就说我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第七节，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失落，没有失落一个。他为他的门徒来保护他们，让他们去。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这是唯有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这个人的名字。在路加福音有进一个注解，就是说当这个人的耳朵被砍掉之后，耶稣叫彼得把刀收起来，然后摸那个人的耳朵，就把那个人的耳朵给治好了。第十一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个杯在这里的意思是苦难的意思，天父所给我的苦难我岂能不喝吗？第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这一段所发生的地点是在克西马尼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是非常非常的镇静，因为这些人平时来抓人的时候，我想我自己在想，那些被他们抓的人一定心里非常害怕，也许有些人就躲起来藏起来，他们需要搜捕一番才抓得出来，或者有些人看到这些兵来就很害怕，就求他们说，求求你啊，求你，应该都是很害怕的一种状况。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这次这么多人来，反而耶稣他自己走到外面说，你们找谁？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抓过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们说，我们要找抓那个拿撒勒人耶稣。 啊，当耶稣这样一问他们的时候，我想那对兵的气势就已经受挫了。但是耶稣他再一步进一步说，他就说我就是，然后再问他们说你们要找谁，他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第二次告诉他们说我就是。耶稣那个时候他非常的镇静，非常的 不怕。 那些人听到他再说我就是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也许是他们这么几百个人被一个人吓倒了，那也许是那个时候显出耶稣他神子的能力来，那这一队兵在他面前也是站立不住。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耶稣所讲的话里面，他是非常有爱心跟顺服的心，他特别说这些人，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这些人你让他们走吧，他要保全他的门徒。第二个，你看到他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他有一个非常顺服的心，啊，这是天父命定的，我来的就是要受这个苦难，承担这个罪，所以到最后的那一步，他说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走到十字架上去被钉死，他有个顺服的心。那这是在客西马尼所发生的事情。接着他们就把耶稣带到了一个地方，是带到了大祭司所住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七节。第十三节，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里讲到两个人的名字，亚纳跟该亚法。第十四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为什么会出现两位大祭司呢？我这时候稍微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大祭司只有一位哈，在同一个时间不可能有两位大祭司出现，只有一位大祭司。以前犹太人他们国家还独立的时候，没有人占领他们的时候，这个职位，就大祭司这个职位是终身职，一个人做大祭司他就是一直做到死为止。那后来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了，那这个职位就犹太人自己没有办法管这个职位，是罗马人来控制这个职位。那罗马人如果高兴的话他就让你一直做下去，他不高兴他就换一个，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大祭司有被换的可能性。这个亚纳他是在主后第六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叙利亚的总督叫做奎瑞尼斯，他指派亚纳做大祭司，他一直做到主后十五年。他死了，他没有死，就是说他不做之后，他有五个儿子都轮流，在短时间之内他五个儿子轮流做大祭司。那最后坐稳这个位置的是他的女婿，叫做该亚法的。换句话说，亚纳这个人好像是大祭司家族里面的族长，他就是那个最大的，在那个家里面他的儿子也做过，他的女婿也做，他自己也做过，但是他就是最大的，他可以说是整个的幕后的主持人。虽然在主后十五年之后他已经退位了，到十六年就是他的女婿该亚法做，一直做了很久，但是这个家族听谁的话呢？还是听他的话，听这个亚纳的话。亚纳这个人他不好，大家可能记得圣经里面讲过几次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耶稣到圣殿的时候他怎么洁净圣殿？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推翻了，然后把那些卖牛卖羊的拿来做生祭牺牲的那些牲口把他们都赶走了。为什么耶稣要做这种事情呢？那这跟大祭司的做法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要奉献金钱，但是他们不能够把口袋里的那个罗马钱丢进去，因为罗马钱上面有那个该杀的像，该杀的像对罗马人来说该杀是神，你如果有那个像，那对犹太人来说也就是把偶像带到圣殿里面，那是亵渎神的事情。所以他们要奉献的时候，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兑换，把他们的犹太钱把罗马钱换成了犹太钱，然后把犹太钱再丢到圣殿的那个奉献库里面去。那如果他们在街面上的时候，打个比方，好比说一块钱的罗马钱可以换十块钱的犹太钱，但是他如果是到了圣殿里面才换的时候，一块钱的罗马钱只能换五块钱的犹太钱，那个兑换率变得非常非常的差。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个桌子，那些窗口哈， 那个是大祭司，他家管的是他家的生意。那另外就是犹太人，他们必须要去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神规定说，你献祭的这个羊啊或者牛必须是没有什么瑕疵的。那他们在街上，好比说10块钱可以买一只羊，他就牵到圣殿里面去给祭司说，我现在要献祭。那祭司都要先检查一遍，说你这只羊上有没有毛病。那如果你是市面上买来的，他总是能够找出毛病来说，这个不合规定，这个不行，要换一只。那到哪里去换呢？我们圣殿里就有，我们店里面这些牲口都是事先通过检查的，随便你买哪一只都通过。但是他在市面上，在耶路撒冷街道上买，10块钱就买得到，在圣殿里买的时候跳了好几倍，100块才买得到。那这些多赚出来的钱归谁呢？归那个大祭司。这亚纳他是一个蛮腐败的人，他这个家族他们是为了政治，为了财富，在那里控制这一切。所以当初耶稣清理圣殿，我想亚纳也知道耶稣做过这件事情，他对他不是印象太好。那这一次他们就先把耶稣带到亚纳的面前，而亚纳就审问他，就问他一些事情，就关于他的教训，关于他跟门徒讲的一些话，就那里问他。在这问的过程当中，耶稣就说，我讲的哪些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都是公开向大家教导他们跟他们讲的，你去问问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知道，你不必私下来问我。这是耶稣先在亚纳那里受了审判，然后接着他们又把耶稣捆着送到该亚法，该亚法是他的女婿，也是现在担任大祭司的那一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基督徒牢牢记住的事情，就是西门彼得他三次不认主。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跟着耶稣到了门口，到了大祭司的门口，原来他进不去。这段圣经这样子说，我们第15节，我从第15节开始读起。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圣经没有明说这个大祭司所认识的门徒是谁，但是我们教会的传统一直都相信说，这个人就是约翰，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约翰他家是一个很富有的打鱼的世家，他爸爸西比泰是一个有钱的打鱼的一个，等于是有个公司。那在那个时候的话没有冰箱，所以你打上来的鱼他们常常就是用盐把它腌起来。那他们家出产的那个腌鱼是非常出名的，所以很受欢迎，常常要送货送到耶路撒冷去。那大祭司是一个很大的主顾，很可能是这个约翰他家的鱼常常会送到大祭司家里去，那他认得大祭司家的人，那大祭司家的人也认得他。好，那个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所以约翰进去了。第16节，彼得进不去，他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得的那个门徒出来，和门口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因为有这么一个内线把他领进去的。那个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其实他那个问的口语是一个说，好像为就是你不会是他的门徒吧，就是他就顺着这个话就说，不是不是，当然不是，这样子一问，这是第一次他否认主。第18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第19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第25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 是彼得削掉耳托那人的亲属，我想这个人特别关心这件事啊，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站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那这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过程。我们都常常记得彼得这一次的软弱，彼得这一次的跌倒。我们有时候也会在那边想，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绝对不会三次不认主哈。也许第一次还不小心不认主，那第二次第三次我一定会很勇敢的承认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想借着彼得这一次三次不认主，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观念，就是跟随主的人跟不跟随主的人这两种人有什么区别啊？一个是跟随耶稣的人，真的跟随他的，那一个是只是挂个名但是实际上不跟随的，这两种人有什么区别啊？我想说的就是跟随主的人他会软弱跌倒，不跟随主的人不会软弱跌倒。跟随主的人，那主耶稣就是他的标准，那不跟随主的人他自己是自己的标准。以主耶稣为标准，人很容易发现自己软弱了，自己跌倒了。但是如果你以自己做标准的话，就觉得说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啊，那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无所谓软弱不软弱，也无所谓跌倒不跌倒，所以就觉察不出有什么软弱，也觉察不出有什么跌倒。那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可以看前面那一段哈，当那些兵来抓耶稣的时候，其他的福音书说别的人都躲起来了，都跑了，只有彼得他一个人，他拿出刀来往那边砍去，然后把那个仆人的耳朵给砍掉。他那个时候很勇敢，别人都跑了，但是他真心是很爱主的，所以拿出刀来他想要保护耶稣。我自己个人我是很佩服彼得，我也很喜欢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彼得这个人他敢说敢做，他做人非常非常的直爽，而且他对耶稣是一片忠心啊。耶稣被抓了之后他还一路跟着，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散了跑了躲起来了，但是彼得还跟着，他没有走，他在后面跟着。最后他也想办法说跟进去了，跟到了大祭司的宅院里面。那比起别人来，他其实是真心爱主的，他没有躲起来。那就是因为他一直跟着，所以才显出他的软弱来。如果他说他早就散了或者藏起来躲起来，他就不会有三次不认主。就是因为他一直在那边跟下去的时候，才突然突发一种状况，就显出他自己的本身的软弱来。因为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周围都是对耶稣不友善的人，他被人家一问，一下之下连着三次不认主。不跟随耶稣没有这件事，但是他跟随主就发现自己有软弱。弟兄姐妹，跟随主的人容易显出自己的软弱来，那不跟随主的人你软弱了也没有人注意。可是跟随主的人有个好处，他容易变得刚强起来，他也容易被主所使用。耶稣复活之后，彼得他大有胆量，五旬节的时候他传讲福音，神大大的使用他，几千个人当场悔改信主。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跟随主，你只要怕主不使用你。你不要怕跟随主，你不要怕说啊，我跟得太近的话会软弱会跌倒。你只要怕说你离主太远，主没办法使用你。而且跟随主啊，像彼得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啊有弹性的树枝，像个有弹性的树枝啊，你把那个树枝弯下来了，它会弯下来，但是你一放手它又弹回去。那个弯下来的时候是他的变态，那弹回去是他的常态。那跟随主的人，你有时候会软弱跌倒，那个软弱跌倒是我们的变态，但是我们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跟随主，那个是我们的常态。那我们这时候常常记得彼得他跌倒那一次，想到他三次不认主，但其实他是一个认真跟随主的人， 只是他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身上都带着软弱，都有会跌倒的时候。只要你跌倒之后继续跟随，你结果会得到更大的勇气，能够更被主所使用。那有时候你因为跟随主，你一生之中会有些很心痛的时候。那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就在那个时候，圣经上说，他当他第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就叫了。他一踢到鸡叫，他就出去痛哭。他想到说，当初耶稣曾经告诉他说，彼得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那时候还很有把握说，我绝对不会三次不认你。但是当那鸡一叫，他就想到说啊，我刚刚才三次不认主，圣经说他就出去痛哭。那有些教会里的传说，他说后来有一些跟彼得作对的人哈，他们很不喜欢彼得的那些人，每次看到彼得走过来就学鸡叫，彼得一走近了，他们就开始学鸡叫。那也说彼得听到这个声音，对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人家在揭他的疮疤啊，就是用这件事情来刺激他。那也许说这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是彼得一辈子身上的一根刺啊，神就是让这根刺一直留在他的身上。但是因为这个刺，彼得变得谦卑，也因为有这么一个刺，他更感谢主，还继续使用他，结果他变得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人。那弟兄姐妹，我想彼得鼓励我们要跟随主，不要总是离得远远的，也不要说藏起来，我们不要跟耶稣保持距离，我们跟随主，跌倒就跌倒，但是爬起来继续跟随主。你不跟随主的话，就永远没有人会问你叫你下不了台的问题，也永远不会有人问你啊叫你不认主的问题。你反正就是若隐若现的，好像信好像不信的，根本不会遭遇这种问题。但是你一旦跟随主的话，你就接受挑战，你的信心会经过挑战变得更加的坚强。那彼得这一次的跌倒跟软弱，我想其实是给我们后代的信徒一个榜样跟一个鼓励，叫我们跌倒之后继续的跟随主。那第三个地方就是到了巡捕的衙门。我们教会后面那个钟好像慢了20分钟哈，所以我以为现在还不到12点。我把后面这一段跟大家看一下哈，第28节开始，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是巡抚，罗马的巡抚，是那边的省长哈，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那你这里他们没有讲清楚他的罪名哈，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我们交给他，因为他是做坏事的，所以我们才交给你。那31节，比拉都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怎么死的话了。那这里我稍微停顿一下，当比拉多这样子对他们说的时候，说你们自己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处置他们。那这个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领袖带耶稣来的那些人，他们要讲一句他们很不愿意讲的话，他们就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是要承认说自己是个亡国奴，因为他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他们有杀人的权柄，但是因为他们国家已经亡了，受罗马人的统治，说他们就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然后接着又讲到说耶稣怎么样死啊，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比拉多哈。比拉多他是一个政客，他是一个官场上的人物，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说造福当地的百姓，也不是主持公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讨好皇帝跟上司。如果说他可以冤枉几个人或者驱杀几个人，但是可以向罗马的皇帝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的话，他就会这么做。所以最后你看他的判决，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那个犹大这个地方是最会闹事的一个省份，当时罗马征服了很多地方，他们把他们国土之内罗马人的天下分成好几个省份，这些省份分成两种，一种是如果是比较安分的不闹事的，那个叫元老院省，那些是归元老院来管，那些闹事的常常造反作乱的叫做皇帝省，归皇帝直接管辖，那由皇帝派省长去，而且皇帝派这个罗马的驻军去那边镇压那个地方。但犹大这个地方呢是最乱的一个地方，是常常出暴乱，是有名的，所以派到那里的省长不好做。那他们如果能够维持治安，说这个国家之内他当省长的这几年之内没有闹过乱子，就算是大功一件。那这是比拉多这个人的心理背景。那当他们告他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罪名，但是比拉多还是接受了他们的状子。当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的时候，圣经说这也就应验了说耶稣基督将要怎么样死的意思。耶稣他曾经预言过自己会怎么死，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如果是犹太人把他处死的话，犹太人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耶稣就会被用石头打死。如果是罗马人执行死刑的话，罗马人会把他钉十字架。当时罗马人处理死刑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砍头，一种是钉十字架。如果你是罗马的公民，他对你比较仁慈一点，不帮你钉十字架，只是用斩首的方式。但如果你不信，你不是罗马的公民，他觉得案情重大的就把你钉十字架，那是一种很残忍的死法。那钉十字架就是先把十字架平放在地上，然后把那个犯人放在十字架上，他把旁边先挖一个小坑，是准备将来等一下把那十字架插在里面的，然后用三根大铁钉把这个犯人就先钉在十字架上，接着他把这个十字架举起来，当他举起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把那个钉在上面的犯人也同样的同时的就举起来，接着把这个十字架几个兵把他往那个坑里面这样动，这样子一放，然后把他给固定起来，这样那个十字架就会停留在那个地方。那耶稣他说我如果从地上被人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讲的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然后耶稣说这个结果，他说将来会有很多人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而信主而得救，所以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还有一次耶稣他预言自己会怎么死，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过去有几次有人问过我，问我同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有时候会注意到说一些医院了或者是药房了，反正是跟那个医疗有关的一些单位，有时候看到他们上面就有一个标记，那个标记是一个蛇在一个棍子上，有人就问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跟医疗有关的地方是给人治病的，怎么会有个蛇在那边，是不是这家的医院特别邪门哈？那个以蛇为标记的典故是出自于旧约的圣经哈。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因为毁谤神被火蛇所咬，很多人因此而死了。那神叫摩西制造一条蛇挂在杆子上，只要一望这个蛇的人他就可以活下去，就得到医治。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铜做的蛇挂在杆子上，那凡是看这个蛇的望这个蛇的人就得了医治。那这就是这个蛇挂在杆子上的标记的由来，所以它就后来就变成是一个医治的标记，一望这条蛇的就得到了医治。那这个标记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死的那后来活了，本来是在无可医治的时候得到医治，那所以那个医治是出自于神，不是出自于人的医疗本领，在无可医治的时候得到医治，所以告诉我们说这生命是从神来的，医治是从神来的。那这个蛇挂在杆子上这个标记它所隐藏的意思。 那耶稣就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到永生。到了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这个标记最高的意思带出来，他讲到他自己说，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不光只是说像摩西的时候你身上有蛇的毒，被蛇咬了，你看这个可以得医治。当主耶稣的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一切信他的可以得着永生。是我们身上不是蛇的毒，但是我们身上是罪，比蛇的毒更严重的是我们身上的罪。这个罪使得我们将来没有永生，使得我们要灭亡，到地狱里面永远的灭亡。那这个罪使得我们跟神是永永远远的隔绝了。当初的以色列人看那个铜的蛇，身体得到了医治，但以后的人只要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用信心接受的人，他就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永永远远的跟神在一起。所用的方法就是接受的方法，相信的方法。圣经解释说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接受，凡是一切接待耶稣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 儿女。当我们用信心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这个血就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从神的眼光来看，从此以后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如果你愿意用信心这样子接受的话，主耶稣说人子这样子被举起来之后，凡一切信他的人就可以得着永生。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把他送到巡抚的衙门去，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如果是他们杀人，耶稣只是被石头打死，但是照着耶稣他所预言的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人就因为信他而得着永生。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就先跟大家就看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在巡抚的衙门里面比拉多跟主耶稣之间的那一些对话。那也请弟兄姐妹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你们把约翰福音耶稣受难复活整个的经过，再把约翰福音再看几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爱我们。天父，你的爱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主耶稣基督说他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凡是信他的人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天父，我们刚刚看了耶稣基督被捕被审问的一段经过，求天父在这几个主日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耶稣受难的整个的过程情景跟意义在我们心里面显明出来。主，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一些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他们心里也很想能够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来。主，我祷告就借着我们传讲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亲自呼召这些追求真理的朋友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跨出信心的一步，接受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让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